本节目由好好听 FM 制作，现在只要下载好好听 App 就可以听 Podcast 换咖啡，还不快下载。
嗨，不好意思，嗨，各位，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午休不远了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文新博士，
我是苏伟硕医师，
是，今天呢，大家还好吗？这个可能，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线上的朋友了哈，等一下稍微再跟大家打招呼。那我们今天呢，是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来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石斑鱼遭到这个大陆所谓的什么片面终止我国的输入的
暂停输入
暂停输入的这个事件呢、也是引起轩然大波了哈。那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就比较关心疫情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听到新闻的时候呢，就觉得蛮有意思。我想说，我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了。好像是在这个6月10号。礼拜五的晚上啦，然后这个大陆宣布停止我国是石斑鱼输入嘛，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呢，因为他确诊在进行居家隔离啦，所以呢他就透过脸书痛批说大陆以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片面暂停我农产品的输入啦，还利用我确诊在家居家照顾的时候宣布了哈，我们有验出什么结晶子超标啦哈，显然就对于大陆这个出手突袭相当的不屑啦哈。这样我那时候熊熊听到新闻的时候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了哈，就是说农委会是什么一人委员会，是不是全头从头到脚哈，就从我们这个校长一个人呐、好定嘛爱兼弄奸啊哈，就说
控奸
控控啊共奸啊
共奸，
对，就是说怎么会我们主委都已经确诊了，结果呢他们农委会里头没有别人能够代表他，甚至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职务代理人啊，连我们知道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这个确诊的话，那他还有他的副指挥官虽然是不是学医的啦那个陈宗彦副指挥官，但是总是有个职务代理人嘛，怎么农委会从头到尾就只剩下陈吉仲，然后他要利用这个脸书做严正的这个宣告啦哈。那这是我第一个听到的，第二个就是说他怎么会在脸书上，我还去看，然后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误报啦，还去看了他脸书，他真的是写说趁我晚上确诊 在做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这个陈吉仲主委是不是得病以后，就说 COVID-19 感染以后呢造成身心极大的压力，然后呢怎么会讲出这种自我膨胀成这种，哇，这好像是天下枭雄美国拜登水准，趁拜登总统晚上睡觉的时候飞弹就打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我们的 政府官员好像有一些荒腔走板，很好笑， 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想说我们苏伟硕医师刚好就是这个精神心理相关领域的专家嘛，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有点太自我膨胀，自以为是，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而且呢还这个我们目前依照蔡政府的这种说法，都是我们目前都在抗中保台啊，对于敌国怎么可以如此轻忽，都没有收集军情，你难道还要跟敌国说对不起哈，今天晚上我等下那个11点会上床睡觉，早上我8点半才起来，你这个时候不可以飞弹打我哟。我就说你在，如果你都在一直在做抗中的话，那为什么你这个还可以跟你的敌人说对不起，我 我现在确诊了哈，我们暂时先停止作战哦，哈，你可以跟前线在战斗的敌营可以这样讲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我听到这新闻真的是，我都觉得说这是一个拟人化的故事吗？但是看到他的脸书，的确他就是这么讲的，嘿，
对，感觉像陈竹伟的压力应该是很大。当然一方面确诊身体一定是非常的不舒服啦。
对对对。
而且这个 COVID-19 的病毒你知道小孩子儿童会得脑炎。
是。
暗示说大人其实你在感染到这个病毒的时候全身包括脑部其实也都会受影响。
对。
我们自己回想看自己以前感冒的时候，对，不是说哎只有所谓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没有，病毒它并不是说只在你的上呼吸道活动而已。那一旦进入你的身体的话，其实它是会影响你的全身多个系统。所以我们最近已经开始发现有一些感染后的小朋友在感染后的两个礼拜到六个礼拜会出现一个叫做 MIS， 就是多系统的发炎症候群。那如果是在小孩子出现的就加一个 C， 就是 children 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也会有大人的咯。
有他有一个 A 啊，有一个 Miss A 啊。
所以你看看你得到了不是天上掉下来礼物，而且你好了也不像感冒好，我现在都一直还在咳，然后也要随时注意有没有类似 Miss A， 就大人的这些症状。
对，那当然了，那从这个一个学者变成一个阁员，就是我们所谓的部长来讲，当然那承受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了哈。那特别是在于陈吉仲，当然跟我们的总统蔡英文关系是非同小可哈，因为他就是所谓标准的英系的小英男孩，
对，众多的之一。
那他在所有的小英男孩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不同。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小英的赵子龙。三国时代有一个猛将叫赵子龙。那这个赵子龙来讲就是赵云就是蜀汉的赵云，他是一员猛将，对于当时的刘备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好几次都救了这个刘备本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那陈吉仲就像小英的赵子龙一样，每次小英遇难第一个出来发难的是谁？就是陈吉仲。
对啊
，所以这次石斑鱼的问题看起来也是对蔡英文的政府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陈吉仲当然就觉得压力很大，而且因为石斑鱼就是农委会主管，过去有非常多其实跟农委会没有直接相关的部分，陈吉仲都已经会跳出来。
你说莱猪？
对，莱猪，因为它是算食品嘛，食品应该是由陈时中出面，但是像莱猪的部分，就是陈吉仲就是一马当先抢在前面，因为陈吉仲管的应该是国内的猪，就是台猪，那美猪应该是两个单位去管，一个当然就是国贸单位，国际贸易嘛。另外一个是卫福部，因为它是属于食品，它并不是进来当饲料的。如果是进来当饲料，那就是由陈吉仲主管，那当然是没问题啊。
对
，那所以这一次的石斑鱼来讲，当然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还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台湾的石斑鱼养殖刚好集中在三个县市，一个是台南市，就是以前的台南县，当然以前的台南市也有，原来是在这个安平，就是台南的，比较我们一般讲安平区南区这个地方，沿海17号滨海公路沿线就有很多的渔温，它的安南区，安平这些都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高雄其实养最多的地方是屏东
所以是在民进党的民主绿油油大本营，
对，就是绿色三兄弟，台南高雄跟屏东
，
那如果以我目前读到的资料来讲，大概是分布在台南四分之一，高雄四分之一，屏东一半甚至更多，
所以应该会对整个绿营执政的县市的农民农渔民真的是冲击很大了。
对，这个产值很大了、哦、那台南就刚刚讲过了，那在高雄大概就是原高雄县的永安、嗯哦、是养殖最密集的地方、嗯、在屏东当然就是以林边一带，那本来就是养草虾啦、
哦、对对对、
哦、养鳗鱼的这些所谓水产养殖的地方、嗯哦、所以它现在就是养殖石斑鱼、哦、所以这个部分，那如果以出口来讲的话，大概是高雄跟屏东各占一半，那出口里面、哦、90%都是出口到中国大陆还有香港，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嗯、所以为什么当中国海关一公布、哦、要暂停停止他报关输入的时候、
哦、哇，
陈吉仲说可恶，趁我确诊的时候来偷袭我其实不是偷袭啦、哦、你去看这个相关的资料，其实在去年、哦，中国大陆那边就通知台湾这边很多次了、嗯、
对、
哦、那在去年的12月的样子就抓到了好像2家还是3家就是有这个残留禁药，或者是说不是禁药、嗯、但是它有超标的、
嗯哦、
那就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就公布，直接公布对屏东有特定2家的供应商、
哦嗯
哦、就禁止他们，所以他等于是一步一步来了、啊、就是说去年就验出很多这些不合格的禁药，当然就是说就好像莱克多巴一样嘛，如果是禁药哪怕我只验到 0.1 个 ppb、
嗯、
我只要验得出来你就是
退运
销毁嘛，好，那我一次两次我可不可以暂停，是可以的、
嗯
哦、那只是一般在国际惯例上面，因为做生意嘛、哦、
对，
就是会先讲一讲、
哦、
那但是如果以这样来看来讲，其实去年也、
就是、也通知了好几起啦，
对对，只是没有两边坐下来谈，那至于为什么没办法两边坐下来谈、
嗯、
那是因为两岸已经很久没有
关闭了沟通的大门了，
对，两边没有坐下来谈也不是只有这一件、啊、有很多次了、
啊、说实在、哦、我觉得、嗯、我们如果以平常心就是把对岸就当做一个市场，那做生意本来就是应该要和和气气的嘛，和气生财啊，哈，那就是说虽然我们这边一直要说什么我们很依赖大陆市场，其实也是代表说我们的商品在大陆市场的市占率是很高的啊，
占有一席之地啊，
对啊，如果你没有那个品质也没有那个合理的价格的话，那人家就会买别的人别国的商品嘛，这个这个贸易也不应该说是好像说他们强迫我们一定要卖他吗，我只是觉得说这整个逻辑被民进党凹来凹去，我们民众都已经有点混乱了。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嗯，
台湾人蛮喜欢吃美国牛肉的、
嗯、
而且越吃越多，就像陈吉仲自己讲的嘛，
嗯、
哦、
嗯，
那南韩也好日本也好，
对对、
哦、都是吃很多的美国牛肉，
嗯，
相对来讲欧盟吃很少，
对，他们吃自己的。
那陈吉仲你会说美国牛肉依赖台湾市场吗？
你说啊，你去说看看啊，你去嚣张一下，
你大概不会说美国牛肉依赖台湾市场、嗯、你应该会说美国牛肉、占有台湾市场很大的比例，
对、
因为我们大概应该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牛肉都是进口嘛，就台湾的整个消费量大概90%是靠进口牛肉，
嗯，
那进口牛肉当然有几个进口的大宗、
嗯哦、
在以前因为日本有狂牛症的关系，所以和牛停止进口了很久，
对、
哦、那主要就是一个就是美国、啊、一个就是澳洲纽西兰，
嗯，对、
那美国就是吃玉米大豆的，
对、
主要是吃玉米的，玉米比较甜、嗯
哦、对，
就是油花比较多的，
对，
那而且美国会用那个肥育的方法、
哦、
就是
把它养的肥滋滋的、
啊、把它关在一个很窄的叫肥育场、
嗯哦嗯
啊、就 最后
最有阶段的时候，
对对对，把它养肥养嫩就不让它运动，那肌肉就会软化、哦、
对对，
那澳洲跟纽西兰采取的是叫做野放型的、嗯、
对对、哦
就是、他们就是把它放牧在那个牧草地上，
对，
它吃草的，
对，
所以这个牛的味道啊、
嗯、
口感啊肉质啊、嗯、通通不一样，
对、
哦、那因为牛会走动而且是吃草嘛，
对、
哦、草的碳水化合物就没有像那个玉米来的那么多，
嗯嗯，对，
所以澳洲牛纽西兰牛就不会那么油，
对、
哦、啊不油就比较硬，
对，
而且它又有运动，所以它的肌肉纤维就会比较粗一点，
嗯，
哦，这个当然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
嗯，
哦，所以当然就是不太一样，哦，
对，所以他们这两个是两个贸易的厂商，他们会强调自己的优点啦，
对，啊，
对，各有各的优点啦，所以你要怎么说，一定是，难道是说这个我们台湾人就是哎？就说怎么讲，就是说
我们因为政治因素，为了对美国人保持友好，所以猛吃美国牛肉啊，所以美国人就很害怕台湾人不爱他，
对
啊，然后就美国牛肉非常依赖台湾市场，
是这样吗？
那你说美国牛肉一点政治关那个政治意涵都没有吗？当然也不至于啊，
嗯嗯嗯，
你有没有看到南韩、日本、台湾这几个吃美国牛肉吃很多地方？刚好都曾经是美军驻扎的地方，或者是说跟美国有一定的军事同盟关系，
嗯，
或者是实质上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嗯哼，
台湾虽然是没有明显的美军基地，没有驻军，像日本跟南韩，他们有订这个军事同盟的条约，而且也有美军的基地。
对，
那台湾是没有，但是台湾是 AIT 里面有。或者是有一些军事顾问的合作，这个倒是双方都不会去避讳，只是不会那么明目张胆，那这个东西你说一点政治意涵都没有嘛？当然也不是。那石斑鱼呢，我们就回到来讲石斑鱼，石斑鱼来讲跟几次之前讲的凤梨啊、释迦啊、莲雾啊，有一个比较差别大的意涵，第一个就是它的贸易量。
哦，你说这一次就差不多600-700万公斤的石斑鱼没有办法输出了，进口到大陆了，
就是说
一下子就很大量。
在此之前曾经高达12000-13000公吨，就是一年外销到这个中国大陆或香港。那么现在听说在蔡英文政府的规划跟节制底下，就有下降，最低应该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恐怕也是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啊，其实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讲，这个其实石斑鱼不是完全只是政治性的消费，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性的鱼种嘛，2020年的时候大概降到差不多5000多公吨，那去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大概销了6600公吨左右，就是660万公斤了，对，那当然比起最高量12000-13000的话，大概剩下一半嘛，那这个当机当然牵扯到很多，这个其实也不是成功抑制的问题，那牵涉很多市场经济，消费的口味转移，还有就是两岸的经济发展不一样，加上疫情种种的影响在里面，那我觉得陈吉仲或者是蔡英文片面的把这个东西完全用政治性的解读，会让渔民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影响跟冲击啦，因为毕竟两岸有非常多的贸易的往来，不管是商品贸易或者是服务贸易，
对，
其实是很多的，那也不是只有这个石斑鱼、凤梨等等而已，
所以就说这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目前都只有听到我们台湾政府片面的讲法了，所以他就说，因为从陈吉仲的脸书上也写得很奇怪，他就说，中国违反规范啊，贸易规范，然后下面又说是违反惯例，惯例跟规范就是感觉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层次的东西啦，而且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也想再继续探讨，就是说像这个石斑鱼啊，它是被我们列在那个 ECFA 的早收清单里面，那 ECFA 就是什么两岸经济合作这个
框架协议
嘛，那它是等于是说它有去 WTO 签约吗？就是我们跟中国是一个国与国的贸易方式吗？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它到底是用我方是指控他们是违反的，到底是规范还是惯例，第三个就是说，这个 ECFA 都之前也是被蔡英文称之为糖衣毒药嘛，对不对？ 就说那如果你这个中毒那么深了，用毒已久，你不是应该要赶快戒掉吗？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吃不得的东西，以前不小心吃到，那你总是要戒毒嘛。那这一次对方好不容易就是说，哎呀，他就是给你片面终止，强迫你戒毒，这不是我们应该要额手称庆的吗？好，这应该是你们的战力之一啊，那怎么会反而是陈吉仲那边 keep up 啊？
其实民进党在这种以所谓的对抗性的思维去攫取政治利益里面，他们当然是很擅长于把很多矛盾的命题整合出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论述，民进党的强项在论述，
真的是强项，
那国民党在论述上面当然就是比较起来吃亏很多，那这里面来讲，刚刚其实王博士提到的，就是说他有几个矛盾嘛。第一个，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反对啊，当时是马英九跟对岸签这个
Act 法
的。那为了要反对嘛，所以就是提了很多的一些论述，
对
啊，说如果签下去呢，啊会怎样？
会卖台是不是？
查甫会嫁无安
哦，
啊查甫会找无工
哦
哦。要看囡仔，就爱去乌龙岗。
哇，好有，还有押韵，顺口溜，非常的，就是可以洗脑嘛，
对，好，那当然这个是民进党的强项，很接地气啦。
真的，真的。
好，他的意思是说，两岸如果签下去，然后进一步呢，就这个贸易完全的所谓的自由化。那台湾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竞争的行业，就会倒闭。所以查甫的找无工就没有工作嘛。
对。
好、哦，那没有工作之后呢，这些男性就会要到大陆去找工作。所以查甫会嫁无安，其实这里面有很强烈的性别歧视。好像女生不用工作，女生只要嫁安就好了。就男生才要工作。但是因为他们做政治宣传嘛，就不女权团体就不
这时候就不会计较了啦，
然后就说这个年轻人呢、以后在台湾就没有工作了，然后他就要对农村宣传，
对，
所以就会跟你讲，
跟老人家
跨领地来去乌龙岗，因为你儿子要到这个
很远
黑龙江去做工，所以你要去看看，要去乌龙岗，因为一方面是为了谐音，
对，
一方面就好像说台湾人到了大陆去呢，只能到那个边疆地带。才能够找到这个很条件很恶劣的工作
的
但是这个顺口溜就很有效果啊，
很洗脑，对，在大街小巷
顺口溜也不是台湾用语啊，好，那不管如何就是这样子嘛，当时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有一些这个论述上面的这个论争，
对，
其实在中国大陆当时要跟台湾签的时候，他们内部也有很多的辩论。
就是要不要让利什么的，
对，就是要不要让利，因为既然要签所谓的贸易自由化，
对，
那贸易自由化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公平贸易啊，
平等互惠，
对啊，对，
就是说两边你既然你说
做生意嘛，
我们台湾是台湾，那你们大陆是大陆，为什么大陆要让台湾？
对啊，就大家就公平竞争，或者是说
比如说我们跟美国签好了，
对，
两边要签 FTA，那你说美国要让台湾？
好像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子。
美国会甩你吗？
对，
他不会，他叫你台湾要让美国。
对，这个比较可能
啊。那如果我们美国是大国，你们台湾每年都赚我们很多的贸易顺差，
对，
所以是
台湾，你这个要赔我啦。
那我们现在来看台湾跟大陆顺差在哪一边？
应该是我们顺吗？
对啊，非常非常庞大的顺差，
我们都一直
对，非常庞大的顺差，
所以这个就变成。其实是我们在大陆有很高的市占率，我们的商品，但是却被讲成说，
顺差不是我们占人家便宜哦，也不是说大陆拿钱来贿赂我们，不是哦，
不是，这就是自然卖过去，
我们就靠本事啊，我东西卖过去，又不是说这个给你这个一个飞吻然后你就给我钱，没有啊，对不对？也是。有的是货物啊，货品贸易啊，对不对？东西卖过去啊，你看看别人买，为什么要买台湾的？对不对？一个可能是消费者喜欢，
对，
再来就是我的价格有竞争性，
对，
我的品质好，再来可能是我有专利，你就只能跟我买，
对，
这当然是一个嘛，
第
二个就是服务贸易啊，我台湾有 know how 啊，
对，
我服务做得好啊，对不对？你比较起来， 买美国的，买日本的，买台湾的最有经济上面的效益，那国际贸易不就这个意思吗？
对。
好，那所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对大陆我们有顺差我们就矮他一截啊，或者是我们对他有什么市场依赖，他对我们也有依赖啊。
对啊，
贸易本来就互相依赖，
他也会是依赖我们这边好品质嘛，然后可能就是他养我们的农民养起来的东西，他们吃的习惯特别喜欢哦，尤其像这个活水产哦，这个技术应该是算蛮高的。
其实这个石斑鱼哦会在大陆市场很红，当然有几个很大的因素，这跟大陆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我们当然知道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是从1989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那这样来讲的话，那这开放里面邓小平开放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有的富。然后后来因为大陆就是土地便宜嘛，劳工也便宜嘛，很多人就到很多国家就到这个，那台湾也有很多人就到大陆去投资。
是啊，
投资赚很多钱啊，对不对？因为市场很庞大嘛。
对。
然后原来在台湾做的东西就到大陆投资，然后销到美国，那当然台湾也受到很多影响，甚至官场，包括像雨伞啊，运动鞋啊，
纺织
成衣啊等等，这些通通都受到影响，
其实几乎通非常多百工百业。
对，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于大陆的仇恨也是这样出现的
就是工厂离开了台湾，造成台湾的就业出现了困难，这样的
你看，那就台湾很多大老板，
对，
大陆也出现很多大老板，要做生意要应酬怎么办？
要去餐厅
吃吃喝喝，对不对？可以吃个吴锅鱼吗？鲤鱼、鲫鱼可以吗？
好像不太高档这位
老板。对，那高档的鱼是什么鱼？
石斑鱼啦，
就是石斑鱼其中一个高档，
或者是像日本生鱼片这种。
对，就这个。那些生鱼片在大陆没有那么风行一般来讲，因为它是比较是属于日本料理的。
对，
那你中国人嘛，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对不对？
好像热潮啦，
我们有八大菜系
对
不对？有民族自尊心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中国大陆最开始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哪里？
沿海，
东南沿海。
对，
东南沿海刚好是什么？
海产
文化。
对，
有没有就跟台湾的海产文化就刚好密接，
也是因为它整个东南沿海也是渔场嘛，本来就是有一些渔获的这样的，就会有市场，就会有餐厅啦。
那石斑鱼当然本来它是一个野生的鱼种，它其实生长
缓慢，它是一个肉食性的鱼种，
所谓的底栖性鱼类，就是在那个珊瑚礁在那种礁岩地方，
对，
不太容易捕捉，因为它堵在礁岩里面，你要一直钓那也不容易，那就成长缓慢
有时候大可以好 大，
那个都是在海浪很大的地方才容易捕获嘛，
那个都要养好多年吧
后来就改成台湾人很厉害嘛什么都可以拿来养嘛，
对
他们更厉害的地方是台湾还会繁殖，人工繁殖所以当然就是一开始你把野生的吃光了，因为石斑鱼就是高贵鱼种，肉质细那腥味就是低不同的品种的石斑鱼当然都有不同的的那个口感跟价格也不一样然后长到多大的那个通通都不一样这个在台湾有很多的夜市就叫做桂鱼，竹桂鱼
竹桂鱼
也是一种石
斑鱼难怪
它也是一种石斑鱼，
厚厚的
皮有一个胶质
很厚的
对
然后有斑点对
那个肉有没有就是
很
Q对，
然后不腥，
对，那也有很细的，有一种是 Q 弹型的，有一种是很细的，或者是像我们半桌的时候，
对，
那种一整尾清蒸，
直接清蒸给你看，
或是那种破波记的，
雄青的啦，很牢啊。
那当然，一方面台湾的经济也发达嘛，所以那个鱼就是一开始用比较简单的平价的鱼，到最后就用高贵的鱼种，
对。
那石斑当然就是属于高贵的鱼种，喜宴的时候用一条石斑鱼请客，
好像是没有喜宴人用那个石目鱼的啦
不可能啊、哦！企业不敢有私募语的，你这个红包收的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对，那石斑鱼真的是、
啊、因为私募鱼比较是一般，我们讲就是日常饮食、哦。
对对对，
以台湾的台南人来讲，就是
啊，对，咸糜啦，
他就是每天要吃的
啊，鱼肠、鱼肚、鱼皮都能吃。
早上吃一碗私募鱼粥当早餐，那也是很平常，
也是很好的精力补充来源了、哦、
对，那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对。
哦，但英文它就叫牛奶鱼嘛，
对对对，
好 ，milk fish。好，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是跟整个两岸的贸易，还有台商，在大陆啊，本来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沿海，
对，
的海鲜文化来台湾，那台湾发扬光大之后，随着我们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台商过去投资。就带动这种所谓的餐饮应酬的文化，对，就大家就吃石斑鱼啊，就一吃怎么样啊，石斑鱼就贵啊，台湾又可以养殖，
对，
那当然这个
供货如果源源不绝稳定又好的话，那当然就会持续下去了啦，
那你就当然就那边就供应不足啊，那你台湾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来源嘛，所以早期台湾从养鳗鱼、养草虾，后来就发现说，哎，石斑的养殖是一个
CP 值比较高，
对，获利很好，而且这个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一个海运，就还可以让这个
活鱼
对，就整船活鱼就可以载过去卖，而且因为在东南沿海，包括台湾，我们的海鲜文化里面讲究的是什么？就是活鱼料理，
真的耶，如果说比较高档技术料理技术高明的店家，其实都会蛮希望是做活鱼多吃嘛，
对啊，然后还指定我就要再吃，
对，这一只
我捞起来，你就
那个丑的我还不要这样子，对
对啊，这就是东南的这个，
就是有沿海，
我们叫潮汕文化啦，或者是我们福建广东
靠海吃海啦，
都是这样子嘛，
对对，
很讲究海鲜，
而且要新鲜啊，
要新鲜活鱼下去，
对对
啊，所以我们的石斑鱼里面都是吃活鱼料理，
对对对，
我们不太习惯吃什么冷冻冷藏石斑鱼，
好像是连人这个平民市场也没有这样卖的，
很少
哦，那个超级
菜市场
也没有，
他也是在这边活鱼捞起来
帮你处理啦，
帮你处理，帮你剁片，然后你回家就煮。
但我是比如说像某某超级市场或是大卖场卖石斑鱼，好像也没有人这样卖，就是说冷冻包装切片的
比较少啦，
对，不是大众，也许对他们而言不划算啊，就是说一尾那么好品质的鱼，那能够尝鲜的最佳方式当然就是现点现捞，
价值最高当然是火的时候卖，价值最高，
对，而且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是
就像日本人的生鱼片一样、你最高等级的鱼当然是去卖
做生鱼片，
最高等级的生鱼片或者做成那个高级的手握寿司啊，
对
对
对，
对不
对，比较差了然后才做加工嘛，
你像台湾东港的黑尾鱼，对不对，黑尾鱼的吃法怎么吃，把它做成鱼松来吃吗，
那太浪费了吧，
用味噌腌一腌，然后
那也很可惜，
对对，
应该是说就赶快先做那个黑尾鱼肚的生鱼片啊，
最好的部位一定是做生鱼片，你才能卖到最高
的价格，对，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市场的原理嘛，就是为什么石斑鱼都是卖活的最好，因为它能够卖到最贵的价钱，
就以这个鱼种而言它就是这样子来处理，是CP 值最高，那个渔民农民他们也可以获利，好养投注一样的心血，但是可以卖到比较好价钱啊。
就像过去台湾的传统市场，对不
对，
卖活鸡活鸭就是这样子了。
对耶，我们也是直接拖一个笼子。
我们那时候不太习惯说到超商买
冷冻的、
冷冻的、处理好的鸡鸭鱼肉、啊。
对对对，我妈妈我小时候啦，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真的就是就裹裹裹裹，就弄一个，就后面拔一拔、烧一烧、烫一烫就带回家了。
对啊，连买那个鱼就好了，
对
不对？家庭主妇不是到传统市场。
对。
鱼还活跳跳的，
对，
那、你要买这条，对不对？鱼贩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帮你杀鱼，
对，处理那个
把你鱼活鱼杀掉啊，肚子啊什么啊，
清干净，让你回家。
如果你要头尾不要，他帮你剁一剁，对不对？那通常不会头尾不要嘛，
对，会煮汤啦，
就是这样，
不会浪费啦。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小老百姓的生活，就是这样嘛。
嗯，
那你是非常有钱的人，也是整尾都要煮给你看，为什么要整尾？
哦，确保你这个真的长头长到尾都是这样。
是我瓦跳跳住哎，你叫五头五尾。
也是
啊，然后又。
不是被调包的，
中国也好啊，我们台湾一带也是一样啊，
嗯、
大陆跟台湾都是一样啊，都喜欢取谐音啊，
对
不对？有头有尾有吉利啊，
啊，
对不对？啊，你一个鱼上来波涛波波，
看起来也卖相很差哦。
除非是那种，比如说我们那种很大型的鱼种，所谓土托鱼
啊，
好没有？
鳕鱼、
很大的那种鳕鱼、鲑鱼。对不对？
不会连头一起上来了，但是它也不是以活鱼来卖。
有啊，台湾还喜欢那个什么鲑鱼头嘞。
哦，对了，对。
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砂锅鱼头，对不
对？
哦、
对
对，就是就整个所谓的中华文化圈都一样，就是很喜欢吃这种头啦、
嗯、
内脏啦，就整只，对不
对？
对
对。
其实欧洲的农村文化其实也没有多大差别啦。
没错没错，我们诶刚好我们网友也是说这个、
嗯、
诶一来就是台湾市场没那么大啦，如果我们农民有这么好的技术养出这么好的鱼，当然是会行销全世界，那大陆也不过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个好的市场而已啊。
还有一个问题、
嗯、
那当然就是因为两岸的关系、
嗯、
经济发展、
哦、
经济发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什么？
你是说购买力吗？
台湾的产业外移，
对对，
那产业外移还带走了一批人，是什么？
技术的
高消费力的一群、
哦哦、
包括所谓的台商、
嗯、对、
我们这里讲的商其实都是所谓的经营者、
哦、
还有高级的管理阶层，
对，
高级的技术人员
是、
哦、然后就
可能会跟着这个产业的技术一起外移掉，
也就是说这群人原来是在台湾吃石斑鱼的，
对，消费的
大陆吃石斑鱼，
好、哦、这群人刚好搬家到那边，所以市场就跑到那边去了。
对，而且我、
嗯、
我是没有到大陆去吃过石斑鱼的，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嘛，
嗯、
就是我们人离乡的时候就想吃点
家
乡
味，
对不对？那这时候大陆的料理店跟你说，哎、欸，这个
你们家乡的石斑鱼哦，
这个是台湾来的石斑鱼，对不
对？
啊、哦，就比较好卖嘛。
对对。
啊、哦，或者是说台商想要款待他们当地的、这些同业的时候，
嗯、
我用最好的，
我用
台湾运过来的石斑鱼，
很新鲜的哦，
对对，
还活活跳跳的嘞。
对，而且台湾的养殖技术本来就独步全球嘛，
嗯、
包括这个鱼的腥味啊等等之类的、
啊，
我们台湾人一定是可以弄到最高
等级，控制得很好的，
这个我们是有信心，
有信心。
对，所以你说整个石斑鱼的文化为什么？哎、曾经带动整个台湾，不然你说为什么台南、高雄、
嗯、
屏东会养石斑鱼？
养那么多，
难道这些养石斑鱼的都是清中的吗？不是，那个都是清新台币的，它不是清中，它是清钱啦，清新台币，因为有钱赚嘛，
对，
有利润嘛，
它的这个产业也可以发展嘛，升级嘛，
对啊，它一样一分的鱼温或者一甲的鱼温。
是
他到底要养鳗鱼，还是要养草虾，还是养石斑
鱼，
鱼还是要养无锅鱼？他用什么来决定？
嗯，
对啊，就同样一片地嘛，
嗯、
我一定是这片地同样能够
收获最多的，
收获能够赚最多最好。这个是一个经济思考，这是
任谁都是这样考虑的吧？
一
个店面你要怎么卖做嘛，都是这样的。
你不管你是青蓝青绿，或者是你是中间选民，难道会有差别？
还是为了生计呀、啊？就是说大家还是会，我都要投注这么多了，对不对？那我当然希望说我这时间的投注，相同的时间心血，那能够收获最多，品质最好，哎、我也很有成就感。
对，
哦、然后市占率也很高，这样子。
但是台湾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用药文化。
嗯，
它这个是台湾整个沿海养殖啊、我们经历过很多大量重复，我们台湾最厉害叫做高密度养殖。
嗯，
那高密度养殖之后就会有鱼病，
嗯，
哦，虾病、蟹病都有，
都有。
对，
嗯、
人也一样嘛，人你给它高密度也一样啊，
嗯
哦、那你养鸡养鸭也一样啊，会有禽流感啊，为什么？那就是高密度。
猪流感叫做猪瘟嘛，禽、
啊、
流感就是鸡
瘟
嘛，瘟
啊
鱼有病就是
鱼
瘟啊，
不是养鱼的那个池子叫鱼瘟。
一定的啦，人也是这样。
对，对啊啊，你鱼啊，鱼有很多病啊，
对，
白点病就是这种真菌霉菌引起的、
啊，是是，
啊、哦，那它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啊，我们养水族箱也会。
对，你去水族店的时候，它也都会介绍你用。
对，用很多、啊。
只是它那个是观赏鱼，不能吃，那就要求会更高。我们如果吃的话，
对，食用鱼你就要考虑到毒性的问题、嗯，观赏鱼就还好，因为不会拿来吃嘛。
对对。
对啊，那当然，这个台湾来讲，你也会有所谓良莠不齐的问题。
是啦、
啊，
是。
所以在这一次，我个人直观的判断是什么？嗯，这里面就是有特权的问题
哦。
我们说我们验出来都没有啊、哦。前几年其实零零星星有了，
其实新闻都有报哦。
对
啊、
哦，
并不是今天第一件。
去年或者前年，我们号称验到100%，我们就举所谓瘦肉精就好了、嗯。台湾有没有人用过？
有啊、哦，
连莱克多巴胺还没有核准的都有人用过，为什么？就是钱嘛。铤而走险嘛，
对，
沙头生意有人做啊，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啊。
嗯，
哦、啊，按你说，台湾养鱼的都是这个正人君子，道德都非常高尚，嗯、都不会有人偷鸡摸狗吗？我也相信。
嗯、
可是盘商呢？
嗯，
哎，盘商有没有可能呢？哦，这里面牵涉到
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运送的过程是不是真的过程太长，可能需要环境控制？啊，让这个标在过程中生病等等啦，我就是觉得说是，
就比如说在去年12月、嗯、有两家，
对，
哦，在今年1月被公布，那为什么是针对这两家？嗯、就比如说这两家供应的有问题，其他的没问题，
对，
对不对？啊，不然你不跟他申诉，
他还公布名字，那就是很明确吧？我想他不至于是有公布名字还乱讲啊。
哦。可以提出来啊，
对，可以讨论，对对对，
你这个乱搞啊，大陆你这个乱弄啊，中国海关你这样不行啊，我就跟他抗议啊，
嗯、
不行，对不对？
告到 WTO。
对啊，我们抗中保台都敢了，
对
不对？拿
扫
把
都敢了，都有决心了，
跟他那个好好的
决一死战
争取到底、啊，对不对？好，那表示说人家也有人家的根据，那我们说我们是冤枉的，
对，
那当然就是应该坐下来谈，不要为了、嗯。几颗老鼠屎坏了这一整锅石斑鱼的经济价值。
嗯，
我们出估好了，假设石斑鱼的价格一公斤250块，
公斤啊、哦
嗯，
好好
好啊、哦，那你算算看，
你说如果是600-700万，
利润不要抓太多，嗯、我们抓40%就好。
嗯，
对，250的话，一公斤。四成的话，利润就是100块，也就是一公斤的利润100块。
好，
我们算600万公斤好了。
要算数了哈。好，你算。
600万乘以100，
我就只能靠
叫做6万万。
好，
6万万就6亿了。
嗯。
好，不是产值，是利润。
利润6亿。
嗯，600万公斤的话。就是、
当然这对渔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对、哦、你说啊，对整个台湾的 GDP 6亿算什么？对、
嗯、
6亿是不算什么，
但你要考虑到这些用心在经营的这些农渔民、啊、
他要投资下去啊，
他也是都是先
投资自己的。你现在说好他不能出口了，
对、
哦、你说我们尽量国内消费，可是、嗯，那么大量的石斑鱼要怎么
又要叫我们买了，是不是？从凤梨莲雾
也不错啦，国人开始这个三餐吃石斑鱼也是一大
是那么好的是可以啦，但是我们国人能够也用那么好的价格跟他买吗？
国防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费三餐都吃石斑鱼，
这个
贵了，石斑鱼是贵的东西、哦、
对，
嗯，好、哦，那也太浪费了。
有有有有网友、
嗯、
他也是帮你说算六亿啦，
对，差不多了、
嗯
哦、就是我刚刚那个算法，
对，
一公斤250块的产地价格，
对对对，
我们说它市场的利润很保守，
对，
对不对？
就100块，
6亿是那个最少的利润、哦、啊，这当然你是分配到很多的养殖户跟所谓的中间商、贸易商、哦、所以、哦、这个是一个估计，因为
我
养过石斑鱼，我们也没有。啊、哦，这个卖
也没有亲友在做这个生意的啦。
啊、哦，我只是用这样的啊、哦，有一些是官方数字、哦，
对，
那我们用这样子合理的一个利润来算给大家看。
对、哦、对。
所以你说，哎，有没有办法？好啊，没关系啊，那政府就变预算啊，才六亿怕什么、
嗯？
对不对？
是
六亿对陈其重，对不对？小事一桩，
对
不对？
对。
你要把去年这个赚的钱报给我就好了。我跟你讲，这就是难题了。
谁什么谁赚的钱？
石斑鱼养殖户啊， 谁有办法报真的资料给你？
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有提到说，也许 有消息来源说这两家是被别人害的，就是别人的货有问题，可能就让他们用他们两家的名号去报关了。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
对，这些都应该需要好好的。
那为什么会这两家被人家偷报关？
这两家表示是好牌子，是不是？
可能啊，就是说 这两家是，我们假设说这两家是优良厂商，
嗯嗯嗯，
结果人家用你的名义
去报了，
不像厂商用你们两家名义去报关，好，那
出包了，出事了，
政
那政府要去查呀、啊，
就把这个不像厂商捞出来啊，
没错，
还是说那个不像厂商是谁的好朋友、
啊？哦，又是绿油油吗？
哦，我们。不晓得啊，办下去嘛、嗯？
对啊，就是公开去办。
你把问题找出来，为什么要让少数的几家，而且很可能是偷用别人、冒用别人的名义的，
不孝厂商还可以继续赚钱，然后吃亏的是
那
一个。那
如果是啊，大陆的海关 A 我们的，
嗯，
那就把它讲出来、啊，
也要去讲清楚、公开呀、啊。中国大陆你怎么海关 A 我们呢、
啊？这个不是可以说什么到 WTO 去提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关切就好了？关切是什么意思？
嗯，什么意思啊？
或者说我
报案吗？
还不是正式报案，哎，关切而已 ，concern 而已。
就说哎，帮
我
留意一下。我
有在注意这个问题，哦、请你来跟我说明一下。那你想想看，以目前的两岸关系，你想？中国驻 WTO 的代表会去回应你的关切吗？
嗯、哼
不会吧，你也不会回应他的关切啦。说实在的，就是这样嘛，两岸关系就是这样子嘛。就对渔民来讲啊，你说啊，谁叫你要养石斑鱼去卖中国大陆，这你家的事。
嗯，
生意很多种啊。
嗯嗯嗯，
哎，啊，下一个呢？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有点风凉话了，就不是就事论事啦。
非常多嘛，那好吧，不然就政府告诉我们，
那要做什么生意？
不要跟大陆做生意，
台
积电你也不要卖，
对，
哦，所有的资讯厂商通通都不要卖，
嗯，
脚踏车也不要卖，
嗯，
对不对？做什么衣服的通通不要卖，啊、
嗯
哦，那包括那些哈、哦、很有名的。粉专每天都在帮政府擦脂抹粉捍卫的、
嗯、
你们都不要进那边的货来卖。
对呀、啊、都有很多贴牌的什么的嘞。
对呀、啊、问题是说、嗯、这个就是一个人民生活上的，因为你没有完全禁止嘛，不然
你
就把
你就应该严明
明
文禁止
两岸贸易，把它停掉、嗯、
把这个糖衣毒药给戒了吧。
不然你就是要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嘛。
对，
你不禁止他养，不然你禁止养石斑、
嗯
哦、或者说石斑只准内销不准外销，
对，
你就进啊，
对呀、
啊，你就承担啊，啊，你都不敢承担，
嗯，
你要给人家养，啊，养了之后，哦，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没办法解决，
对，
就骂骂对方，
对，
然后呢，渔民就
渔民最可怜了，因为他的鱼
没有实质解决问题，
对，你们不两岸应该要这些官员，我们请来的官员不是就是应该好好去做好这个沟通工作，而且这个渔民呢，他们在养在池子里多一天，他们就是要花很多的成本，那中间有什么误会？
你每天要吃这些
饲料呢？对，
它是肉食鱼类哦、
啊对。对，而且养的久也很可能会生病啊。
而且它不是吃饲料哦，它是要吃那个新鲜的那个鱼哦。
对对，我看他们有新闻就有撒那个鱼。
对呀、啊，
肉鱼这样子下去给他，
至少要那种所谓的那种淘汰掉的秋刀鱼。
对呀、啊，那你陈继仲在那个脸书上这样子叫叫叫有什么用？帮助到了我们的渔民什么？那渔民还是要在家里继续把这个鱼养活下来，因为现在暂时不能出口的话，那这些都是要成本的耶。而且就是说，到底
还有个问题啊，
嗯、
对不对？你说养着好吧？啊、嗯哦，我就是支出饲料的费用。
对，他说要给他补贴啦。
补贴是可以、啊，
嗯，
啊，问题是大家做生意，很多人是周转的，
对，
你要不要给人家现金周转？
嗯哼哼，
因为他本来是
一个转一个啦，
一车一车的鱼，
对
啊，比如说我假设我这个渔场，
对
啊、哦，我大概已经准备好了，我下个月啊、
嗯、
要出一车的鱼，
嗯、
啊，这个鱼大概可以啊进来几十万，
嗯，
所以我可能已经把这一笔钱的预算，统、
嗯、
统都已经分配好
了，是啊，
所以等到这个。人家来收货款的时候，我这个鱼也出出去了，现金就这样
现金流就转得动，
这个是经济上的生活嘛，
没错。
今天不要说是养石斑鱼的养殖户、
嗯、
今天就算我是做一家便当店的，不也就是如此吗？
嗯嗯，
你突然就开放疫情，那搞得大家这个都不敢出来
吃饭，做不了生意呀、
啊，这些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嗯，
就是这样啊。包括那些团膳业者，你就突然停课了。
对，哎，对，很惨。听说很多的这个
那他团膳业者、农民跟他去做的，
对
对,
对, 对，大量的就没办法，
就是连锁反应啊。
是是。
哦、所以政府不是说啊，你骂一骂就甩锅就好了，
对，
对不对？你陈时中就甩锅给病毒，
嗯，
甩锅给地方政府，甩锅给老百姓啊、哦，说你们都没有好好防疫，
对，你们不要得到就好了啊。
啊，李炳映就说啊，不要得染疫就不会有脑炎了、啊
嗯嗯，
我也知道不要染疫就不会有脑炎，
那是谁放进来的、啊？
对，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不会染疫啊？
对，你要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嘛？
所以从这里面。哦，石斑鱼的问题里面、
嗯、
当然不是只有石斑鱼的问题，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两岸长期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嗯、
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产业，
对、
哦、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产业，这个不是说石斑鱼进到那边全部都到中南海，中南海分配给各省书记、哦、然后 各省书记、哦、就叫底下的啊、常委啊书记啊就是这个大家认领回家，
嗯
啊，还是只有中共的党员在吃石斑鱼吗？不是嘛，它就是一个产业生态，
对、
哦、那边就是做生意，因为经济发达，
对，
你想想看现在刚好上海不是刚解封吗？
是啊，
他们正要报复性消费的时候，
对，大餐厅大排档，这个就大概就是可能就是从食物饮食开始，这个正是我们石斑鱼要输出的一个大好的时机啦、哦、
对，所以你一个政府的政策你可能觉得说
嗯
啊，反正我就大内圈啊，
对对，
有事我就是说啊，中共主
导、
啊、
打压我们、啊、
中共打压、啊
嗯、
片
面
啊
片
面，不守国际规范啊，不守国际范例啊，
对
啊，我们去 WTO 告他、啊
嗯，
不要说去 WTO 告他、
嗯、
我们一般的民间纠纷你要在台湾的法院解决、
嗯、
那要多久啊，
对对，走法律程序是很久的，是实际上是没办法解决现在马上发生的问题，
现在马上的问题啊，石斑鱼你要人家放几个月，
对，
养在池子里要养几个月，
它也会老吧，这个鱼也会老掉啊，哦，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子放着一直养，或者是说啊，反正你们就撑着，然后呢我再 补贴你们，我是觉得这个都每次都是这样一次性的啊，或者是快选举了就用补贴补贴。
石斑鱼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像凤梨那么好处理了。
哦，真的、
哦。对
嗯嗯，
因为凤梨本身它这个水果它就是可以运输的。
哦。
凤梨不会跑。
对。
凤梨不是动物，凤梨它是植物、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果实。
对。
它最大的问题是有一些动物附着在凤梨上面，就是有些虫的问题。
对，要怎么处理那些虫的问题？
哦、你还可以用一点那个。
外部，
可是你现在活斑鱼是活的、啊，
对，
你要卖到日本，你要怎么卖？
嗯，
日本接受你活的石斑鱼吗？
哎，真的，我这
啊，你整船的石斑鱼要像运到
新加坡、
广东、厦门这样把它运到日本吗？
对呀、啊，就是活体生物、欸。
之后，日本人是吃石斑鱼的生鱼片吗？还是他是煮味噌汤石斑鱼吗？
哎，对，而且我是觉得说，关于这个国际检疫的问题，就涉及到很多，比如说病虫害，
还是你突然要设一堆专门来把石斑鱼先宰了，
嗯，
做成所谓的、这个、
冷冻切片，
冷冻切片或冷藏切片，然后再卖到日本去嘛？就跟一颗一颗的凤梨不一样哦。
对，
哦，凤梨你可以卖杀好的，也可以整颗卖过去那边，再请人在那边杀。
对，
哦，甚至日本好像还有一种，还是哪里？有一种杀凤梨的机器，自动的、
哦、
你要买的时候它就按一个，然后它有一个自动发电机帮你把凤梨杀好，
应该不难啦，连泡面都可以，
可是活石斑鱼你有这样有可以自动杀石斑鱼的
料理机器
吗？
这样子、
嗯
嗯、
没有那么容易处理啦，
而且好像我觉得如果说活体石斑鱼和这样子的一个销售方式，也是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的距离没有到很远，你说全部要运到美国吗？哎，你要怎么横越？你是要船运吗？
检疫就是一个大问题，
真的，
他都不同意你、
嗯。
然后你说日本
的
检疫的标准，
嗯，
会比中国大陆来的、宽松吗？
不可能吧？要么也一样啊，对不对？
当然，如果可以，我当然是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案呐、啊。问题就是、
嗯，
那你就要跟日本政府好好去协商，
对，
短时间之内啊、
嗯，
然后你要把通路打出来， 它跟凤梨不一样，石斑鱼不是说像那个凤梨哦，你要在超级市场弄一个水族箱养那些石斑鱼，不是这样吗？
对，凤梨还可以堆叠石斑鱼，
对啊，就堆叠啊，
我不知道要怎么摆啊。
比如说凤梨可能会摆个一两个礼拜，甚至摆上一个月啊、哦，我们不太晓得。
对，
哦、对啊。你光那个凤梨运到日本都有冷藏造成的黑心的问题啊、哦！有人一开始还特别解释那个叫蜜凤梨，对不对？让人家都笑死啊！然后有些日本人觉得受骗了，
真的，
对不对？他们还以为说这个是像 蜜苹果一样的蜜凤梨，
哦、
也引发这些风波。
对、哦、
但不管如何，当然是有打开市场，但是好像我看到的资料是，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下降不少。哦、大概有两三成的影响、嗯、那突然这样转移一个出口国能够这样我觉得也做得不错了、
嗯、
问题是说石斑鱼有没有办法、
嗯哦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我觉得正本清源之道就是解决问题
对、
哦、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嗯、
技术问题技术解决、
嗯哦、
那如果大陆真的是很蛮横、哦、那技术上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哦、他还是不愿意接受，那当然就变政治问题了。
对对，我是觉得说技术问题可以解决的时候，不要动辄上纲到政治问题，因为农民他们的生计，就是这些现金流在我们每个家庭中都是非常血淋淋、哦、非常不能够缺一个环节的。你说让他们这样子摆着养，等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当时凤梨世家连武的时候，人家也有预期，就是说我们自己国内就有预期说，哎，下一个会是谁？可能石斑鱼当时都已经有被
点
名到了，
那现在也已经点名到蛙鱼，
对，下一波
就是高经济的鱼种了。当然你要外销的东西，
嗯，
哦，你卖那个价格很低的利润有限的，当然是不适合嘛，因为是卖所谓的高经济鱼种、
嗯、
利润高的嘛。
嗯，
那蛙鱼就是啊，因为台湾这种蛙鱼的养殖技术也是很厉害。
嗯嗯嗯。
哦，我以前我小时候吃的那个蛙鱼都小小一只。
啊，现在
现在养的又大又肥。
对
对，
肉质是细致的。
对，嗯、非常非常细致。
不腥臭。
哎，这台语叫做一秋米蛙。
哦，秋。
就是对，就是
没拜。
对，就过年的时候才吃的啊、嗯，白鲳鱼、黑鲳鱼啊，对不对？一秋啊，
嗯
哼，米蛙蛙的是蛙鱼啊。
所以我们政府做了什么？就是说，当凤梨世家榴莲不是榴莲莲雾发生的时候，都已经有人预告说石斑鱼，
而且这个石斑鱼是在今年的一月就已经有两家
已经被点名，不管是误会也好，或被栽赃也好，还是对岸的刁难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技术问题，都应该用技术先赶快解决。
对，尤其是我们自己台湾这边的问题，
难道
给人家冒名？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冒名？
可以这样冒名顶替的问题、嗯。对，那对方对我们有什么误会？那像我看那个陈吉仲他们的讲法，就说，我们都讲过，我们都回复，都是他们已读不回，那显然就是。有沟没有通嘛、
嗯、
就是以目前这样子抗中保台民进党政府已经关闭了
这
种
沟
通的大门。
是
这
样子啦，你文来文去、哦、那个不是在沟通啦、
啊。
沟通是要电话啦。
你说那呛虾字面报纸上呛一呛。
机关跟机关的沟通也不是只有公文往返。
哦、那公文是最后一步的。
之前
不知道几百通。
对、哦。不然有时候一封公文下去。就沟不通了，
对，那木已成舟反而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哎哦、那当然一定公务机关、
嗯、
行政机关、哦、
嗯嗯嗯
台湾跟大陆之间可以行政往来，那当然都是过去建立起来的管道，
对、
哦、不然人家还接你文书了，人家不给你寄函件来、
嗯、
对不对、嗯、那当然这个管道没有完全断掉，所以两岸还有一些函件的往来，
嗯嗯
公文的往来、哦、表示还是互相承认对方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权利，才需要跟你发函了，不然就不要了、
嗯嗯嗯
哦、我爱怎样就怎样，
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除了这个公文的往来之外、
嗯、
有没有口头的沟通，
对，
这些沟通理论上来讲都应该有一些电话的记录，
嗯哼，
对不对、
哦哦、
像最近不是有恩恩事件吗、
哦、
对不对，为什么要那些电话的录音的记录，对不对，就是要知道这个整个 所谓的沟通协调处理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行政的疏失或者是延误，
对，到底是哪一个环节造成了误会、嗯哦、或者是
那石斑鱼我觉得
也是一样的，
要赶快去想想看、嗯哦、除了凤梨、哦、除了这个所谓的凤梨世家、嗯哦、还有这个莲雾的问题，我们再来看那这样一项一项都用补助都用转移来处理、嗯、
叫国人来爱心购买、
哎啊、不然就是事先处理嘛，现在怎样勾安喜啊嘛、哎哦、那
现在要赶快联系
石斑鱼跟勾安喜直接跟日本一次谈好、嗯、对不对，不要等到人家
又来，对，
每次都说防疫提前部署，结果快筛也不够
对
药品也不够，
没错，
疫苗
也
是一样，
还在，对啊，
还没有打完、嗯哦、对啊，所以你样样都是等到火烧屁股再来处理、
嗯、哼哼哼，
倒霉的时候是老百姓嘛，对不 对这个倾家荡产的有，失去生命的有、哦啊、这个得到疾病，对不对，像我们王博士现在还有一点长新冠症状的、嗯、
后遗症，
对，
然
后、啊、我们染疫的小朋友现在才告诉大家说有 Miss C， 这是2020年就知道的东西啊，
你也不是染完就算，你还要、嗯、还孩子好了还要观察、嗯4到6周，还要确保会不会有后续的这个、
嗯、所以民进党你既然执政了嘛、嗯、你就告诉大家嘛 ECFA 法还要不要续嘛、嗯、
对，
如果要续它对台湾是有利的、嗯、是弊大
于
利还是利大于弊，如果弊大于利赶快把它处理掉、
嗯、对，
如果利大于弊、哦、那个当时是为了在野抢夺政权、
嗯、
现在已经站到茅坑
了、嗯
哦、所以你现在觉得这个糖衣毒药不是毒药变糖衣了，整颗都是糖果，因为它吞下去了、
嗯、
那就好好的按照 ECFA 法的部分好好
做生意的方式去处理、啊、
对，它有些早收清单，这些早收清单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减少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吗？如果要，我跟你讲早收清单里面也不是只有石斑鱼，赶快全部都减少依赖，
嗯，对，
哦，不要到时候又说人家跟你无预警偷袭，
嗯哼，
你已经知道他要跟你无预警偷袭了，你怎么都没准备好？
对、啊，
你不是要打仗吗？
你就失职，
连个石斑鱼你都没有办法处理好，那人家来的不是石斑鱼，来的是飞弹，那你怎么办啊？他打飞弹之前是不是要跟你协商一下？我现在打飞弹过去
了，哎，对不起，我今天确诊了，你不行，今天晚上，
不是嘛？对不对？共七老台你都已经知道了、嗯嗯、国防部就是要升空难解要因应，
对，
国防部知道要这样处理，那你农委会没有任何情报吗？你在那之前在那之后都不用去小心吗？
对，难道你
那下一个是谁、啊、
不用检讨以避免下一次的、嗯、又再次的发生吗？
对、
嗯、对，像其实我说什么片面，我刚刚也有看到说 ECFA 法里头、嗯、它第16条其实它是说双方都可以用书面的片面终止，而且终止之后如果180天内没有后续的沟通就是自动生效嘞。
对，那是整个合约的部分
嘛。
对，那、哦啊、当然你会认为说啊，你又没有说要把 ECFA 整个片面弄掉，那我就要请问陈其重、嗯、
对，
请问蔡英文政府，假设今天的偷袭不是只有石斑鱼、嗯、直接把你 ECFA 暂停，
我说我就不要了，
那、啊、你有没有准备好、嗯、
那这哇，那
你的国安单位有没有掌握到、
哦、对，
有多少可能性会或不会，
最坏剧本是什么？
你有没有准备好呢？
对，所以哈、哦，竟然被那个，抱歉抱歉，哎，那这样继续吗？哎呦，哎，这个，哎，抱歉抱歉，因为这个网络的关系就被电话给偷袭了，这样子哦，希望还没有。
像我们讲一半没注意的时候就被偷袭了。
对对 对, 对、哦，嗯，好，那这个哎也。所以今天啦，我们线上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个就是疫情之外的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经济议题啦、
嗯、
而且既然有一有二有三了、嗯、那现在也影响的层面、嗯、范围也越来越大，那我们的政府就是有你就必须提出你的最坏剧本、嗯、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他们这样子前后矛盾啊，甚至那个陈其重还说别人矛盾，我看我们自己农委会都前后矛盾、
啊、我们也有矛盾啊，哈，对方可能也有一些矛盾没有错了，
对 对,
对方的矛盾就是他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让利了、
哦、
他本来要让利现在不想让利了、
嗯、
他不是矛盾，是你要知道他的心已经变了、
嗯、
是不是他变心了，可能要赶快跟他讲清楚，
对、
哦、了解一下，
对，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
要去不回头了，
心肝了瘫痪哦，嗯，那个法要整个给你暂停了，也请我们的政府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要做好哪些因应，
嗯，对，哦，既然要戒毒了，那你总是要有一个乐戒的时间和流程嘛，嗯，哎，不是说嘴巴讲，哦，下一秒还是继续吃毒啊。
石斑鱼影响到的是台南高雄屏东的这些养殖户，
嗯
哦，他们当然也是无辜嘛，你也不能说是他们是中共同路人吧，难道养石斑的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哦，那这样很多
嘞，还有人就觉得说他们活该啊，
啊，
谁叫他们要依赖大陆市场，
嗯，
哦，做生意本来就有风险嘛，哦，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是说你不能这样子讲，
嗯，
问题是作为一个政府你就不能这样子想也不能这样做，
嗯，
哦，你就要告知大家实际的风险是什么，
对，
哦，那我有计划的帮你做一些调整
避险
、嗯哦，然后我至少我要告诉你，哦，如果你继续要养石斑鱼的话，
哦，
万一发生事情，
嗯，
政府不负责哦，
嗯嗯，
哦，那 你敢讲就这样讲嘛，
嗯，
问题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政府该有的一个态度跟法律上你政府，哦，必须有的一些保护我们，
嗯哼，
哦，合法的权益，因为养石斑鱼是合法的嘛，
嗯，
你外销到中国大陆难道有违反台湾的任何法令吗？
啊，也是，
那既然没有的话那你就应该保障，渔民的合法的权益，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嗯，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组织政府的原因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去烦恼这些事情，我们就是把钱拿出来找人来帮我们服务嘛，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公仆，这样子的大家的社会成本就会降低，但是现在这些公仆反而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选战的花招啦，哦，尤其今年你看疫情处理的那么糟，然后呢马上就要选举了，如果这个货不敢赶快甩尾，哦，甩给别人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很糟糕啦，这样台湾的，整个生计好，农民经济都会因为民进党为了选举而慢慢的就侵蚀掉了，这个本来做生意不是就是应该诚信原则，然后就是公平公开，好，资讯透明，那做生意也是和和气气，和气才能生财啊，那怎么会是现在，动辄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大内宣，或者是作为一个别的说，别人打压我们的一个广告手法啦，好，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蛮看不下去的地方啦，嗯，好，那今天呢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啦，好，那我们也就，今天的讨论呢就先在这边先告一段落，好，那也许有一些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还来不及及时的给您回应的话，那会后我们还会看一下，如果有我们能够解答的部分我们在，上面继续留言，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的午休不演了，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入会员，支持我们这个优质的频道，那让台湾还是能够有不一样的声音，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判断的依据啦，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咯，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礼拜一见咯，拜拜，
拜拜。